会的发展是每一位弟兄姊妹所关心的，然而面对教会中种种问题，又感到无能为力。
郑子民老师针对中国教会的实际情况，为我们提供教会发展的圣经基础和具体方案。
为了神的国度，
让我们一起努力拓展教会事工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听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收听拓展教会事工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六课，我们会谈谈建立教会的意向。一般来说啊，教会发展到一定的时期呢，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模式，不论是有意或者是无意哈，这个固定的模式呢，都会影响着整个教会的运作，我们就把它叫做教会的传统。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教会有稳定健康的发展呢，我们就不能够因循守旧，而是要不断的进步。那我们应当怎么做呢？首先呢，我们要了解自己教会目前的状况，然后呢，为教会制定一个目标和努力的方向，这个呢，就可以成为教会发展的意向，然后整个教会一起向着这个目标努力，使我们的教会啊成为健康并且能够持续增长的教会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要对教会的现状有一些的反思。首先反思教会的传统。刚才我们说了哈，教会发展到一定的时期呢，都会建立一些规条、条例、仪式等等，当中有些是好的，可以帮助教会发展，但有些呢也是过时的，那就需要改变，否则呢就会影响教会的发展。我们常常听到一些教会领袖说啊，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，但是我们要思想啊，这样做是教会的传统呢，还是圣经的原则呢？如果是圣经的原则，当然我们要持守。如果是教会的传统啊，那我们就要思想了，这样做对教会整体的发展有帮助吗？好，我们再思想教会的领袖。上一课我们谈过呢，教会领袖是推动教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。那问题是，教会的领袖是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带领教会呢？有些教会啊，过分依赖某一位教会的领袖，教会的发展呢，就取决于领导人要怎么样。那这位领导可能是教会的牧师，或者是教会的长老。如果他是一位忠心的仆人，那么教会因他忠心的侍奉呢，是可以有健康的发展的。但是如果他离开了教会怎么办呢？整个的教会都会受到影响。若是这位领袖、这位领导不忠心，或者他的灵命走了下坡路，那情况就更糟了。正像我们在第四课所讲过的话，教会应当有一个良好的运作系统，有一个清晰的发展方向。如果弟兄姊妹和同工啊，都可以担起各个岗位的侍奉，那就可以避免过分的依赖某一个人了。好，我们再看看教会的奉献呢。你有没有因为教会没有足够的金钱奉献而烦恼过呢？一间教会金钱奉献的多少，是由几项因素所决定的。教会所在地区的生活水平是怎么样子的呢？如果生活水平高，奉献就会多一点；生活水平低，奉献可能会少一点。但是呢，教会的支出也会因着生活水平高低而不同。第二就是教会信徒的灵命的情况了。若是教会信徒的属灵的生命好呢， 大家就会乐意的奉献，支持教会，支持教会的各项事工。但是大家灵命不好，那只顾自己，不愿意奉献，那么奉献的水平就会低了。还有呢，教会有没有教导奉献的意义呢？那教会对奉献的管理和使用是怎么样子的呢？这个呢，都需要我们好好去思想的。教会的各样事工啊，都需要有经济的支持。但是如果在这个教会当中，任何事情都讲钱，很多时候也会妨碍教会的发展。我们既要好好管理教会的财务，又要凭着信心去做神交给我们教会的使命。教会首先要清楚神的心意，神对教会的带领，然后凭着信心去做，神也会感动弟兄姊妹一起努力的。我以前牧养的一间教会呢，是借用一间长老会的教堂。当时长老会的牧师是一位退休的宣教士，他鼓励弟兄姊妹用教会一半的奉献去支持宣教。多年来呀，他们支持了很多的宣教工作，而教会本身呢，从来没有缺乏过。后来啊，这位牧师被调到总会，那么另一位牧师接替了他的工作。新到任的牧师觉得不应该用那么多的钱去支持宣教，希望把更多的钱用在自己教会身上。当他逐步减少支持宣教的奉献时，教会的奉献的总额也逐步减少了，可以用在教会的钱反而比以前更少了。那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见，教会遵行神的旨意，弟兄姊妹认同教会的意向是多么重要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再思想一下教会的活动。每个教会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活动，那这些活动的目的应当是传扬福音，建造信徒的灵命，建立健康的教会。但是如果教会只想着完成一些的活动，而忽略了这些活动的意义，那么这些活动呢，反而可能成为教会发展的拦阻呢。比如说哈，教会习惯在一些节期搞庆祝的活动，但是呢，首先要搞清楚啊，我们组织这些活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，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？特别是当教会有了清晰的意向和目标，那就要问了，这些活动与教会的意向跟目标一致吗？有没有更适当的活动呢？平时的聚会也是一样，我们也要思想，这些聚会与教会的意向有没有关系呢？总之啊，当教会有了意向，有了目标，教会的人力、物力以及教会的各项事工、各项活动就可以向着同一个方向发展了。好了，我们思想过教会的现状之后啊，我们就要思想一下，为什么要建立意向呢？那么建立教会的意向目的在哪里呢？在教会当中啊，我们应当常常问自己，我们为什么存在呢？神呼召我们这个教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如果你的教会正处于停顿或者是走下坡路的状况，那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重新的厘清教会的意向和目标，使教会重新的走上正轨。信徒和领袖有了意向，有了相同的目标，才能够一起努力建立教会。第一，清楚的意向和目标建立教会的士气。如果教会有了意向，信徒和领袖为着同一个伟大的目标在一起工作，一起努力，他就没有时间为一些琐碎的事情争闹不休了，对不对？第二，清楚的意向和目标啊，减少 挫折感。雅各书一章八节说，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教会有了意向，就可以定出应当做的事情，也可以定出可以暂时不做的事情。那在准备开始一个事工之前，首先要问一下，这件事情与教会的意向相符吗？能够达到教会的目标吗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就可以专心去做，积极的去做。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就可以暂时不做，这样呢，可以避免走很多的弯路，也会减少挫折感呢。第三，清楚的意向跟目标啊，会帮助教会专注。在物理试验里边呢，我们发现聚光有很强的力量，如果用放大镜聚集太阳光，就可以使树叶燃烧起来。但是呢，分散的光一点力量也没有。同样，在教会当中，如果能够集中力量去做好重要的事情，做好能够达成教会目标的事情，那么这个教会啊，就会有好的发展了。教会应当集中力量去做好每一件已经决定要做的事情。如果有太多的事情要做，那就应当把一些不太重要的事工先暂时放一放不做。那么平和是否重要的标准呢，就要看看这件事工是否与教会的意向相符，能不能帮助教会达成目标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第四点，就是清楚的意向和目标可以吸引人们合作。我想大家都有坐公共汽车的经验啊，你在上车之前呢，一定要先知道这辆车是往哪里开的。同样，当信徒加入教会以后啊，也需要知道教会的方向。当我们将教会的意向跟目标告诉会友，那每个人呢，就会比较清楚自己的位置，大家也能够同心合意的侍奉主了。那么最后呢，清楚的意向和目标能够作为评估的标准。什么是我们该做的事呢？我们是否做到了神定义要我们做的呢？我们的事情做得怎么样呢？我们做得有多好呢？这些都是我们评估的时候要问的重要的问题。而清楚的意向和目标呢，就可以帮助我们评估，也成为我们评估的基础了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看看两段很重要的经文呢。一段呢，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，这段经文呢是叫做大诫命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那么相似的一段经文呢，就在马可福音的12章29到31节。耶稣回答说，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其次就是说，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主耶稣告诉我们两条最重要的诫命。第一条就是，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主，所以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去敬拜他。那么第二条呢，就是爱人 如己。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神、其他的主值得我们去敬拜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应当专心的爱主。尽心就是全心全意的爱主，一点都不保留的去爱主。尽兴呢，就是对主有深厚无比的感情，是一种感恩之情，是一种爱慕之情。敬意呢，就是在理性上对神的认识。神把他自己通过圣经启示给我们，我们要通过圣经来真正的来认识神，以至于我们的爱是有根有基，不会轻易改变的。尽力呢，就是在行为上爱神，向神委身，全心全意的来侍奉神，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。那么爱人如己呢，就是把对神的爱转化成为对人的爱，我们的信仰呢，才能够变成为落实的信仰。我们虽然爱神，但是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不能够专心的爱神。世界上的诱惑使我们远离神，魔鬼还会用很多的诡计让我们不能够去爱神。如果主耶稣认为这两条诫命是最大的，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，那么这两条诫命也就应当成为我们教会努力的方向。我们要教导弟兄姊妹专心的爱神，无私的去爱人，更要和弟兄姊妹一起去实践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看另外一段很重要的经文，就是我们常常教导的大使命了，在马太福音28:19-20，圣经说：“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，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大诫命呢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应当是怎么样的一间教会。我们的教会是应当充满爱的教会，信徒都要全心全意的爱神，而且呢，大家还应当彼此相爱。而大使命呢，就是让我们知道如何的成为一间爱的教会。首先呢，主耶稣命令我们要去传福音，所以教会首先应当有一颗爱灵魂的心。主耶稣付上了生命的代价，为了要拯救人的灵魂，那我们也应当努力的去传福音，拯救人的灵魂才对。所以在教会当中啊，我们要重视传福音的事工。我们可以做三个层次的传福音的工作。第一呢，就是同文化的福音事工。我们向我们身边的人传福音，亲戚、朋友，跟我们文化相同的人去传福音，这是我们当尽的本分。但是呢，我们也不应当忽略了，还有一些跟我们文化不太一样的人，我们也应当向他们去传福音。比如说哈，在广东省，那么讲广东话的教会就发现有很多的来打工的这些劳工啊，住进了我们的旁边，进到了我们的城市里边。那么呢，我们就应当开始努力向他们传福音。但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文化，比如说我们本来讲广东话，那么就应当好不好开始一个普通话的事工来向他们传福音。在上海也是一样，我们本来的教会可能都是讲上海话， 那么呢，如果有很多外地的劳工来上海打工呢，我们能不能也向他们传福音，开始普通话的事工呢？除了有同文化、近文化，还有异文化的福音事工，那么对我们中国人来讲，最大的异文化的群体呢，就是少数民族了。我们也应当努力的向少数民族来传福音。今天在少数民族当中，还有75%的少数民族啊，是福音未及的群体，也就是在他们当中根本没有人传福音，根本没有教会。我们应当关心他们，把福音传给他们。但是我们要留意，这些福音的工作不仅仅是工作，而更是因为我们教会有爱人灵魂的心，好像主耶稣一样，去爱所有的人，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。接下来，主耶稣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啊。当有人信主以后，我们就要想尽一切的办法，为他们预备一个属灵的家，就是教会，让他们在教会当中明白神的爱，明白福音，受洗，生命不断的成长，成为主的门徒，成为一个大使命的门徒。这是一个不简单的工作啊。在中国的教会，通常带人信主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，但是要把一个初信的信徒栽培成为主的门徒，却要花很大的代价。那么最重要的呢，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，就是我们要让信徒成为主的门徒，这是我们栽培信徒的一个清晰的目标。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，通过牧养、教导、训练、团契等等事工，栽培信徒成为主的门徒。那么这两段经文呢，就可以作为我们制定教会的意向和目标的基础了。我们要把教会建立成为爱神爱人，信徒人数、信徒的生命都增长的教会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看根据这两段经文，我们可以为教会定出五大目标来。那么这个五个目标呢，可以说对所有的教会都是适合的。目标第一，就是尽心的爱主。这个目标呢，可以用敬拜来表达。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应当有一个好的崇拜，在崇拜当中，我们尽量的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，我们专心的爱主，对神有丰富的感情，而且呢，我们从理性上，也从实际的行动上去爱主，让我们的教会呢，成为一间爱神的教会。第二目标就是爱人如己了。那么这个目标呢，可以用关怀和牧养来实现。那么当然，传道人、教会的同工来关心教会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但更重要的是教导弟兄姊妹可以彼此相爱。那么在教会当中不能够分门别类，而是呢，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样彼此相爱。除了牧养之外呢，也通过团契来表达爱人如己。那么第三个目标呢，就是使人做主的门徒。那我们通过努力传福音来达到这个目标。刚才我们说了，我们不仅要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，我们也要把福音传给更远的地方的人。通常呢，在教会里边，我们有两种的趋势哈，就是一些教会呢，他们只传福音不牧养，结果呢，人不断的来到了教会，又从教会呢 不断的走出去了。所以教会呢，虽然有很多的新人来，但是呢，人数永远没有增长，就是因为前门开得大，后门也开得大。但是呢，另外的一些的教会呢，就是不传福音，只是牧养，那么教会呢也没有增长。所以呢，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呢一定要努力的传福音，不断的传福音，那么希望呢能够把更多的人带进教会里边来。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要忘了栽培。所以第四个目标呢，就是施洗了，把信徒带到神的家中，使他们有教会的生活。那么不仅是施洗这么简单呢，在教会当中应当有为初信的弟兄姊妹的栽培的课程，让他们在受洗之前呢，能够明白福音，明白最基本的信仰，然后呢为他们施洗。并且呢，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，我们在以前的课程也讲过了，就是帮助这些弟兄姊妹啊，对教会有更强烈的归属感，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的教会才一个稳定的发展。那么最后一个目标呢，就是教导他们遵守，这就是门徒训练了。这个教导呢，也有不同层次的教导。刚才我们讲到初信栽培的教导，但这些信徒信主了，有初信栽培了，弟兄姊妹的灵命还需要不断的成长。那么我们要教导他们圣经，明白圣经的真理，还要教导他们来遵行圣经的话。除了遵行之外呢，还要能够在教会当中侍奉，把所学的能够应用在生活当中，应用在教会的侍奉当中。如果我们把这个五个目标总结成一句话呢，就可以成为教会的意向了，就是努力的领人归主，让他们在教会当中学习爱神爱人，教导他们成为主的门徒。我再讲一次，努力的领人归主，让他们在教会当中学习爱神爱人，并且教导他们成为主的门徒。弟兄姊妹，盼望我们的教会都有这样一个清晰的意向，我们一起努力，让教会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，也成为一个健康的，在人数跟灵命都不断增长的教会。那么在接下来的课程呢，我就会从不同的方面，我们一起来看怎么样帮助教会来实现这个意向。郑子明在这个课程当中也为你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，欢迎你来信索取。愿神赐福给您，再见。
你是一个好牧人，你真认识你的羊，你是我的好牧人，你为羊群舍身，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，你来自丰盛生命未来，你照顾羊群不离开。